有一种声音将你从沉睡中唤醒。
欢迎收听拥抱每一天，我是凌云。
我是主持人吴阳。
我是程峰。
我是杨东川牧师。
我是伟丽。
有一个故事让你在喧嚣中平静。
亮丽人生不是梦，
智慧语录。
有一个频率带你享受这片刻安宁，用爱拥抱每一天，用心感动你我他。
绽放生命的光芒，
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收听《绽放生命的光芒》，我是李论。听众朋友们，今天在节目中，我们一起分享近代教会的六次大复兴，引领成千上万人归主。历史上，神曾使用众多敬虔爱主的人带来信仰大复兴。如果我们仔细去了解、考察这些复兴运动，便能清楚地看见神怎样使用人做成奇妙的工作，圣灵如何在我们中间运行。历史上有六次范围极广、影响极其深远的大复兴，引领成千上万人归主，改变国家乃至整个世界的命运。18到20世纪初，普世教会经历过六次大复兴，引领成千上万人归主，改革社会流弊，在学术文化和社会服务的领域也产生巨大贡献。首先，我们来听第一次，约翰·卫斯理带来美国大觉醒。1732年，法国莫拉维弟兄会600多位信徒，经过一段日子恳切祷告，被圣灵充满而大复兴，使他们之后10年派出的宣教士遍及欧、亚、非和北美洲。往后200年内，共派出2158位宣教士，他们的宣教士亦影响了英国的约翰·卫斯理。约翰·卫斯理在日记中记载，1739年1月1日，他和60位同工举行通宵祈祷会，半夜里圣灵大大浇灌在他们身上，他便和怀特·菲德一同开始英国的大复兴。怀特菲德到工地里向矿工讲道，使多人悔改，帮助了威斯里突破必须在教会内讲道的观念。于是他在伦敦举行露天布道，向上万人传福音，许多人悔改归主。1742年又在苏格兰布道，有1到3万人一起聚会。约翰·卫斯理后来到美国讲道，也带来复兴，在波士顿向15000人讲道，又在3年内使只有30万人口的新英格兰多了3万人归主，单单公理会就增加了135间教会。从1740至1770这30年间，复兴又直接促成9间大学创立， 包括普林斯顿、布朗、哥伦比亚、宾州、若戈等。普林斯顿最早的五位院长也全是著名的布道家。这段时期的复兴被称为大觉醒，它还带来一项重要贡献，就是开始发动解放黑奴运动。美国也是在这大复兴期间立国，因此曾有一位美国总统柯立兹说，美国是在宗教复兴中诞生的，而约翰·卫斯理领导的英国大复兴，有历史学者亦认为是影响英国国运，救了他们免遭法国式的流血革命。第二次，英美掀起普世拆船运动。第二次复兴由1792年开始，美国的爱德华兹和英国的尔斯金牧师鉴于社会及教会的衰败，1784年联合发出推动复兴祷告运动的宣言，结果美英两国同时大复兴。在英国，遍及英格兰、苏格兰、威尔斯和爱尔兰等，更兴起了普世拆船运动。克里威廉1792年前去印度，被称为近代拆船之父。这段时期，英国圣经公会、主日学运动、浸信会拆船会、伦敦传道会等先后创立，又兴起许多社会关怀运动，促使英国通过了奴隶贩卖的禁令。这阶段的复兴持续了30年，在美国及欧洲也有好些国家发生复兴，使许多大学生奉献成为牧者及宣教士。第三次美国大复兴，1830至1850年，美国的复兴是由波士顿、纽约开始延至德州，主要的领袖有芬尼。2年内约有10万人归主，卫理公会和浸信会会友增加最多。同一时期，英国、欧洲、印度、非洲、南太平洋群岛等多处地区也发生复兴。英国成立了救世军，加强了圣公会内福音派信仰的力量。苏格兰有自由教会出现，已相继成立不同的社会服务机构，如青年会等，热心传道，彰显主爱。第四次，透过祷告带来大复兴。1857至1858年是一次透过祷告而产生的大复兴，由加拿大东岸数州开始，发展到美国各地。这次运动没有特殊的领袖，但各大宗派均受影响。1-2年内有100多万人在祈祷会中归主。纽约和费城两处每日中午的祈祷会有4至6000人参加，而英国也发生类似的复兴，过100万人加入教会。澳洲、新西兰、印度、南非也有复兴，而斯布珍、戴德生、穆安德烈等均大大被主使用。第五次，穆迪为代表的学生拆船大复兴。1880至1890年这阶段的复兴，学生工作得到明显加强和发展，成了拆船运动的主力。在20年内，约有10000人投身海外拆船工作，称为学生志愿布道运动。尤以穆迪和穆特对此最有贡献。国际大专基督徒团契 也在这时兴起。这期间，宣扬工厂如日本、印度、非洲、南美等也发生一些复兴。第六次，英国威尔斯为代表的全球大复兴。1904年，英国威尔斯的大复兴是一次影响范围最大的运动。期间，祷告会普遍兴起，威尔斯只是其中主要的代表。两年内增加了10万会友。十年内，复兴遍及六大洲许多宗派。头两年已有500万人归主。1903至1906年，英国教会增加了50-60万会友，美国亦全面受影响。在俄勒冈州的波特兰，因为参加祷告会的人太多，各行各业每日要停工数小时。七大宗派5年内增加了200万会友。其他地区也有复兴，日本信徒增加了1倍，印度在1905至1906年间会友增加了70%，印度尼西亚10年内信徒增加了3倍至30万，非洲增加了50万，朝鲜的复兴借着历久不衰的祷告运动，影响延至今日的韩国教会。中国由古约翰在华北及华中6省主领分兴会，亦带来很大的复兴。及至20到40年代，中国教会由宋尚杰博士及伯特利布道团领导的奋兴及布道运动遍及20省，他们工作的成果不少至今犹存。
恩典的神灵啊，求你来，求你破天而降，是圣洁火焰从天而降下，熊熊燃烧在我主荣耀名之上，复兴的火继续燃烧吧，真理的话语愿你来更新这地，恩典的江河永流不息吧，愿圣灵的气息丰丰富富遍全地。
在我们中国，教会复兴的情况又是怎样的呢？抗日战争胜利后，1940年末那段时期，当中国大陆教会面临大苦难、大试炼的时候，神使中国教会有一个较大的复兴，这真是充满了神的恩典。当年的复兴情况，有人说是中国教会历史上少有的，我觉得这个说法并不过分。我们对神的作为，除了感恩，还应该知恩、感恩、报恩。山东等地的复兴祷告蒙神悦纳。早在抗日战争之前，也就是1937年，复兴的烈火就燃遍了我国的山东省， 也带来了其他地区的复兴。当年山东的复兴祷告聚会，既不像现在某一些教会不冷不热地做文章式的祷告，也不像某些教会高声歌唱、大声的祷告，甚至手舞足蹈，外表上喜气洋洋，却看不出他们在世人当中的见证。当年山东的复兴祷告聚会，事先彻底认罪，即便很小很小的罪，在神面前都要承认出来，若必要也在人面前认罪。这些弟兄姐妹们先在神面前求主的宝血洁净自己，被神看为圣洁，然后他们的祷告又很诚恳很迫切，许多人为了将要丧亡的灵魂尝试情不自禁地流泪祷告。这些人的祷告无形中先复兴了自己，而神必会将守节心清的祷告的人和祷告的事一同悦纳。因此，那样的祷告不仅带来了山东的复兴，也带来了全国各地的复兴。知识分子的火热奉献影响全国。1945年的夏天，两位西北圣经学院的学生在暑假期间出来到各处传道实习，路过陕西洋县，便短期的在一起同工。这两位弟兄看到那里的学生聚会后说，我们总是听说学生福音事工复兴了，但却没有亲眼看到。我们怎么也没有想到，在这么小小的一个县城里，一般的信徒只有20几个，另外竟能亲眼看见好几十个学生在这里主动聚会。是啊，神所做的工作不分地方的大小，也不分地域，在大城市小城镇里都看见了他的奇妙作为，掀起了去往边疆传道的热潮。1940年代末期，有些人不仅奉献响应主的号召，要以祈祷传道为业，还要往边疆去传道，往艰苦的地方、福音没有传到的地方去传扬福音。所以就有往边疆传道的一个热潮兴起来了。那段时间里，几乎每天晚上跪下来，拿着一本代祷名册，为这些边疆传道的弟兄姐妹们祈祷，出现了许多感人的诗歌。在1940年末到1950年代初，在当时啊，面对或经历苦难的岁月中，是神自己亲自感动了一些人，写出了一些鼓舞人、激励人的诗歌。这些诗歌有的我们都非常的熟悉，好像起来我们走吧，主啊，我心爱你，举目向西展望，漫漫十架归去路，等等等等，非常动听的诗歌。而在当时面对苦难，也有多人做了献身的准备。那时候在中国大陆存在着不少吃饼得饱的传道人，他们在社会上找不到合适的职业，就在西方传道人面前表示热心殷勤。而当时西方的传道人不明真相，就帮助他们去上神学。上神学对他们来说，生活上意味着有吃有住，有零用钱，毕业后不但有职业有薪水，还有受人尊敬的牧师名衔，真是有益无害，有得无失。但是这样的传道人是以敬虔为得力的门路，他们的神就是他们自己的肚腹，这样的人怎么能真正的去传福音呢？怎么去爱护羊群？怎么走十字架的道路？当时连不信主的人都能看出他们的实质，称呼他们是吃教的人。 由于这些假信徒、假传道的混淆，甚至一度连真信徒也被人称为吃教的。当年有一些现身的弟兄姐妹们已经预感到，只要政局一变，真正忠心向主的人不仅要面对执政者的重压，可能还要面对一些吃教的该亚法般的人物，他们为了保全自己就可能去伤害他人。所以在1948年问世的一首诗，献给无名的传道者，我的弟兄。这首诗中有两句诗词提醒献身事主的人，要充分准备，不顾西律的逼迫，不顾祭司们的杀害。事实证明，后来在1950年代成立基督教三字会前后，那些冲在前面逼迫信徒伤害教会的，正是这些伪善的所谓的吃教的人。但是回忆当年那些献身的人，明知有苦难却甘向苦路行，因为这条十字架的窄路，再苦我们的主却为我们的缘故早已经在这条路上走过了。当年许多年轻的信徒甘愿把自己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，把各样的东西、荣誉、前途、家产、不信主的恋人全部都通通的放下，甚至于把自己的性命都摆在祭坛上，置生死于不顾。这一方面是因为主救恩的激励，就如同圣经所教导的，主为我们死了，我们就应当为主活着。另外，像神的老仆人，例如王明道先生，在抗日战争时期把性命都能摆上，确实是对多人的激励。那时很多年轻的弟兄姐妹就想，如果王明道先生都能把性命摆上，我们还有什么不能献上的呢？在今天的时代也还是这样，虽然表面上看起来风平浪静，但是属灵的征战一点也没有止息。一方面，神用他的恩召呼唤着我们，主耶稣基督用他舍命的救恩、流血的大爱激励我们为主而活；而另一方面，撒旦的引诱、搅扰和化妆的欺骗一时也没有停息，千方百计地阻拦我们与神亲近。求神光照我们，让我们属灵的眼睛明亮起来，看到主为我们死了，我们就应当为主活着。正像保罗所说的，我们若活着是为主而活，若死了是为主而死。所以我们或活或死，总是主的人。但愿感动前一代人的灵，加倍地感动我们这一代的弟兄姐妹，像主耶稣被出卖的那天夜里所说的话，起来我们走吧。其实在当年中国教会的复兴盛况中，有许多的弟兄姐妹，他们都走上了十字架的窄路，将自己白白地摆上。有很多人破产传道，有一位文穆玲姐妹，她其实是清朝贵族的后代，但是她却撇下了富足的一切，在1949年初陪同自己的丈夫赵西门由南京出发到新疆去传道。那个时候由于战乱，火车断断续续，最远只能通到兰州，他们有车就坐车，没有车就步行，最后一直到了中国最西部的喀什。类似这样的破产传道者真是举不胜举。有的人甘愿为了侍奉主放弃前程，比如王载先生， 他早期在国民政府部门有一份收入很优厚的工作，后来蒙召传道，竟把工作辞掉，凭着信心过艰辛的生活，甚至有一段时间就在街上摇着铃传道。他一面摇着铃，一面唱着赞美诗歌，有些小孩子就跟着他走，到了一个宽阔合适的地方，他就停下来，小孩子们跟着他学诗歌，他教一句，孩子们学一句。渐渐的，有些过路的人会围过来观看，这时候王仔先生就把握机会向那些围观的路人们传讲福音。陈洛三先生，他是非常令人尊敬的一位长者，在26岁的时候已经是国民政府的一位旅长，并且还兼任一个城市的公安局长。后来他被主的爱激励，回应了神的呼召，放弃了为人看年轻有为的职业，成为一位被人轻视的传道人。在以后的岁月里并不平坦，他曾经2次被捕入狱，但他的脚踪却留下了最美好最佳美的见证。还有的人为了服侍主，为了主的复兴而割舍了爱情。曾经有这样的一位弟兄，在没信主以前有一位彼此相爱的女同学，这位弟兄信主以后一度和这位不信主的女朋友疏远了来往，后来这位弟兄奉献传道了，有一段时间肺结核病情很严重，生活贫困，以致过去的同学好友们对他多有不解，甚至还轻视讥笑。就在这种贫病交加、众叛亲离的时候，想不到他过去的那位女朋友忽然从兰州给他来了一封信，说听说你病情较重，生活困难，对你非常惦念，很希望你到我这里来养病，我会好好的照顾你，只是希望你不要再热心的去传什么道了，免得病情加重又有人笑话你。当这位弟兄接到这封信的时候，心里确实征战得十分激烈，一方面这位女朋友竟然甘冒一生陪伴一个结核病人的艰辛处境，对他如此示爱，他觉得实在是难得的幸事，甚感欣慰，但是跟着他就想到自己已经是被主的宝血救赎来的人，又蒙召主的呼召去传扬主的救恩，绝不能因为这样的感情就离开服侍主的道路。因此他经过慎重的祷告，坚定而诚恳地谢绝了这位女朋友的邀请，他们的关系也就这样结束了。可是后来这个弟兄不仅蒙主恩赐给了他一个爱主的配偶，身体也多蒙主的保守，竟然能侍奉神一直到老年。
之火。